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这次我们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听到查克老师讲解会幕的象征意义。
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当然这象征着神借着耶稣基督为人类打开了自由进入他面前的门。
弟兄姐妹，我们继续跟随查克老师逐节查考《出埃及记》这卷书，他要仔细地分享有关会幕的建造。我们知道，会幕给我们稍微看见天堂的荣美，所以我们要留心听，通过老师的讲解，了解会幕的每一部分意义。进入这次内容之前，查克老师会扼要地为您讲解上次所谈到的信息。好，我们请查克老师为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第27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又到了我们分享神话语的时间了。我们呢先温习一下上回的内容，然后呢继续看今天的经文。请翻开出埃及记的第27章，我们讲到外院。首先呢，这个院子呢有一个铜祭坛。出埃及记第27章第一和第二节说，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要在坛的四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连接一块，用铜把坛包裹。铜象征审判，所以祭司要在坛上焚烧祭牲献给耶和华。这个长宽各两米半、高一米半的坛呢，四个拐角都雕琢成角状，每个角都要包上铜。出埃及记第27章的20节讲到有关灯台里的油。20和21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之灯，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金灯台的杯子用的是橄榄油，亚伦和他儿子要确保灯里一直有油，不让灯熄灭。根据历史书的记载，撒母耳小的时候呢，在大祭司以利那里学习当祭司。有一天晚上，撒母耳听见有人两次呼唤他的名字，他就跑去问以利有没有呼唤他呀。以利说，没有人呼唤你啊。第三次呢，撒母耳又听见有人呼唤他的名字，这回呢，以利才明白过来了，对撒母耳说，如果啊，你再听见有人呼唤你的名字，你就说，耶和华呀，请说，仆人静听。之后呢，撒母耳果然又听见有人叫他，他就说，耶和华呀，请说，仆人静听。哎，是耶和华呼唤他，提醒他灯里的油快要用完了。这是撒母耳第一次听见耶和华的呼唤，神提醒他留意，要保持灯台的火呀，不断的要点着。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呢，安提阿古伊比法尼曾经亵渎圣殿，他的亵渎行为激起了犹大马加比的愤怒，于是呢，犹大马加比就召集了一些以色列人 跟安提阿古的军队的对决。虽然双方的兵力悬殊，但是犹大马加比的士兵把安提阿古的部下的杀了个片甲不留。以色列人想重新把圣殿献上给耶和华，却发现了说剩下的油仅仅够点一天了。当时呢，要制作纯净的橄榄油起码要七天，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准备好所需要用的油。但是呢，这个故事的发展正像神迹一般，虽然他们的油只够点燃一天，可是灯台的火呢却连续不断的亮了八天，直到第八天他们刚好倒出新的油来。所以这就是犹太人的光明节的由来，他们每一天要点燃一支蜡烛，一连点八天。这个犹太人的节日呢，是为了庆祝神行的神迹，供应犹大马加比和犹太人七天的油。好了，我们继续来温习出埃及记第28章有关祭司的各种指示。出埃及记第28章1至9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就像一件背心，两条肩带把它的前腹和后腹连起来。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其上巧工直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亚伦和他的儿子要穿上圣衣，还有在以弗德的肩带上呢，有两块红玛瑙，刻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祭司不论进到神的面前，总是带着以色列子民的名字，表示呢，把十二个支派呢都带到了神的跟前了。第十到十四节，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照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要用金子做二槽，又拿金筋用拧弓，仿佛拧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在大祭司的胸前要带上一个决断的胸牌。第十五和十六节说，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 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一虎口呢，长度相等于拇指和食指伸张量东西的这个长度，所以呢，这个胸牌呢是正方形的。出埃及记第28章17到21节，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耳、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晶，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12个支派的名字。大祭司的这块胸牌呢，是由一条金链子扣住的。他进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不但把以色列儿子的名字挂在肩膀上，也挂在他的心口上，因为在他的心口前呢，这块胸牌上镶着这12块宝石，每一块呢都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第29节又说，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所以亚伦进到神跟前的时候，在肩膀上和在他心里都要背负着所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第30节里讲到乌灵和土明。30节说，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乌灵和土明这两个字的意思呢，是光和完全。大祭司的胸牌里放了乌灵和土明，以色列民想求问神就来找大祭司，大祭司就透过乌灵和土明来替他们求问耶和华，得着神的指示。有人认为乌灵和土明呢是两块石头，一块是黑色的，一块是白色的。祭司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呢，会伸手到胸牌里面拿出一块石头来。如果拿出来的是白色的石头呢，就表示神说是；如果拿出来的是黑色的石头呢，就表示神说不。啊，这是人们最普遍的说法。其实呢，就是用这两块石头用来寻求指示，神是说行还是不行啊？求神来引导和指示。在新约里面呢，在加略人犹大死了以后，门徒就用抽签的方法来选一个人来代替他。人们经常用掷签的手法来看看是不是神的旨意。你还记得吗？扫罗呀，也用过掷签的方法来找出是谁违背了他的命令。他就对以色列众人说，你们站在一边，我与我儿子约拿丹也站在一边。结果呢，掷签掷出了扫罗和约拿丹这边。扫罗对约拿丹说，你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掷签是以色列人呢用来向神寻求答案的一种方式。我们呢都渴望神的引领，希望清楚的知道这是不是神在引领我们呢。你记得这个旧约的记载吧，基甸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呢，曾经用一团羊毛来求问神。他说，耶和华呀，如果你真的要让我做这件事情呢，就让羊毛有露水，而别的地方呢是干的，我就知道这是出于你了。然而呢，第二天他又说，主啊，请你让羊毛是干的，而别的地方呢有露水。 他不很确定，也许他遇见过什么自然现象，让羊毛在晚上呢总是湿的，而四周的地方呢却是干的，可能是一种什么自然现象吧。于是他就说，主啊，我们倒过来好吧，看看会不会不一样。他就用这种办法来确定是不是神的带领。我们呢都希望通过一些方法能够让我们确定神的带领，可是呢这有点像抛一枚硬币来决定事情。我呢是绝不赞成你使用这种方法，说哎呀，如果人头像的这一面朝上呢我就去，如果那一头朝上呢我就留下来，神呢请你决定是哪一面朝上吧。我认识一个人呢，他就是这样寻求主的带领。他在口袋里呢放了10个硬币，然后就祷告神，求神的引导。他把这10个硬币拿出来，然后放到桌子上。如果10个硬币上的人头像都是朝上的话呢，他认为那就是神在对他表示行，而任何其他的组合都是在说不行。你知道10个硬币的人头像全部朝上的机会那是非常微小的，但是很奇妙的是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全部人头像都朝上。总之呢，我们就是希望借着一种可靠的方法来确实的知道神在什么时候会说行，什么时候会说不行。问题是我们常常没有给神更多的选择，就像当年门徒问主啊，你要拣选马提亚呢还是巴拿巴来代替犹大呢？所以他们就是在马提亚和巴拿巴中间摇签。当然这样做法并不好，因为那时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神心目中有第三个人选，而那个人呢就是当时仍然与神敌对的可是大有热心的一个犹太人，就是保罗，或者叫做大树的那个扫罗。如果当时他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他们就会想啊，神当然不会拣选他了，我们呢绝不会把他的名字放在签冠里的，神怎么会用他呢？一定不会的。我们呢总是不给神所有的选择，只是问主啊，是这个吗呢还是那个呢？也许根本就不是，也不是那个，也不是这个，而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是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东西，这也有可能啊。所以我很抱歉，没有一种确实的方法让我们知道行还是不行，是还是不是。这不能像掷一个硬币一样，或者是拿出一块黑石头或者白石头那样来决定的，我们要凭着信心去行事。出埃及记第28章第31到35节说，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直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就是缝上一条边，不要让它破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16，就是在以弗德的底边啊，做16的装饰。在袍子周围的16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16，一个金铃铛一个16，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因为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别人呢都不能进去，所以就在以弗德的底边上啊做这些金铃铛和16，一个金铃铛隔一个16。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提醒他进入神面前呢确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亚伦和他的儿子从开始担任祭司的那一刻起，就必须要知道当神的祭司是何等的危险的职分。亚伦第一天承接这个圣职啊，供祭司职分的时候，当时就死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就是拿达和亚比户，都是亚伦的儿子。在他们承接祭司职分的第一天，他们呢把所有的献祭的东西啊都预备好了，祭坛呢设立起来了，祭坛上也放了木材，就见有火从天上降了下来。哎，木头呢就自己燃烧起来了。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看见了这个景象，就当时非常兴奋呐。他们就拿了自己的香炉，盛上了火，加上香，就在耶和华的面前献上了燔火。好了，立刻就有火从祭坛降下来，把他们两个人活活给烧死了。所以当祭司呢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因为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最好把每件事情都按神的吩咐做得妥妥当当的，要不然呢你就会被神击杀。大祭司进到神面前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要遵照神的指示去做。如果你有什么差错呢，大祭司就会立刻被除灭。可是在外面的百姓怎么知道他死了呢？他死了，那么身上挂着的铃铛就不会响了吗？所以呢，这些个小铃铛就有这样的目的。大祭司的一只脚上呢还要绑上一根绳子，如果那个铃铛不响了，外面的人呢他们就拉这根绳子把它给拖出来。哇，这是职业性的危险啊。好了，我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回呢继续来研读出埃及记的28章。
神的旨意不是建立在环境或者是任何事情上，但是从历史中我们看见许多人把全能神的旨意当作儿戏。这次查克老师给我们指出了这种行为的来源，待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分享节目点评，请继续关注。下一次查克老师仍然带领我们查考关于会幕的属灵意义，请记得留意收听，也欢迎您介绍其他肢体们一起收听。如果您对这次所谈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欢迎您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研究探讨。好，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点评。
我开始一天生活的时候呢，总是跟神说，神啊，我的生命是你的，我今天的光景如何呢，都求您带领，我把今天完全交托给你，求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然后呢，我就要信靠神的引导，接受这一天所遇到的一切都是出于主，也出于圣灵的带领，这就够了。我相信当我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的时候，我的生命就能够彰显神的旨意。因为圣经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假如你自己插一只脚进来想，哎呀，这实在太好了，这件事很简单呢，根本不用去求问主了，那你可就有麻烦了。通常我遇到麻烦呢，就是因为我这么想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学习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了，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